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探讨熟人羞耻症在当代的表现以及它背后的心理成因。接着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跟随影视剧《太平年》，聊聊古诗词如何撑起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剧。最后聆听师大之声，一同探寻雷锋精神永不褪色的精神力量如何在校园里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孤独时候不强求，在怀念的时候能够不回头不泪流，坚持向前一直走，别伤悲别再喋喋不休。 Oh baby， 失望总会走到尽头，相信你就在终点等候。 Because I love you。
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一个名为熟人羞耻症的词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在话题下分享过年期间与亲戚朋友相处的尴尬感受，比如对长辈的过度关心感到无所适从，面对亲戚朋友不好意思化妆等等。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来探讨熟人羞耻症在当代的表现以及它背后的心理成因。
熟人羞耻症指的是我们在熟人面前会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压力，不敢展示真实的活跃的自我，可一旦到了陌生环境或面对陌生人，反而能表现出放飞自我、侃侃而谈的一种状态。比如有的人朋友圈常年三天可见，而在匿名社交平台却每日打卡分享，还有的人在陌生城市敢穿最潮的衣服，回到家乡却只想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这种越陌生越自在的反差，正是熟人羞耻症的典型症状。
熟人羞耻症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心理成因。首先是惧怕审视的心理在作祟，熟人相对了解我们的过去，在这种目光下，任何偏离人设的行为都可能影响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因此我们选择收敛，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另一方面，这可能源于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熟人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紧密相连，哪怕是一点风吹草动也可能很快传遍，于是为了不被过度关注或讨论，我们自觉地缩进保护壳里。
除此之外，习惯收敛的性格也塑造了这种心理。如果从小在较为严肃的环境中长大，大家便习惯了收敛锋芒，不被鼓励表现自我，但被压抑的自我总需要出口。于是每当我们远离熟人圈的保护壳，到了无人认识的陌生环境时，便仿佛变了个人，开始拿回主导权，给内心那个被压抑的自己松绑。
其实熟人羞耻症并不是一无是处，它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我们顾及他人感受，注意社交分寸，并懂得在熟悉的环境中保持得体。这种适度的自我约束是健康社交生活的一部分，能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让我们在放与收之间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区间。
然而，如果这种状态长期维持，并且超过了一定限度，就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它会让身边的人无法真正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和需求，从而造成误解与委屈。同时，在熟人与陌生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间频繁切换，也容易导致内心的自我混乱，甚至感到心累与焦虑。当虚假的自己成为日常，真实的自我需求长期被压抑，便可能引发心理失衡，影响身心健康。
那么我们该如何与这种状态共处，让它更有利于我们的成长呢？其实不必过度焦虑或苛责自己，要将熟人羞耻症当作自己的一个性格特点，接纳它的存在。如果感到被压抑，可以尝试渐进式暴露，从在小而安全的熟人圈子里释放自我开始。比如尝试在几个亲密朋友面前穿一次新风格的衣服，分享一个真实的想法，然后慢慢向外扩展，一点点打破自己的保护壳。
除了熟人羞耻症之外，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还有可能贴着各种各样的标签。除了熟人羞耻症，还有电话恐惧症、淡人与浓人等等。这些标签像是精准捕捉情绪的网，反映了年轻人对自我感受的细腻观察，也体现了寻找共鸣和归属感的渴望。当你说出我有熟人羞耻症时，其实也是在发出一种暗号，寻找那些能理解你的人。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标签来观察和理解自己，却不能被标签所定义。每个人都是复杂而独特的个体，不应该被几个简单的词语框住。这些标签是情绪的出口，也是自我探索的起点。希望我们都能通过这些标签更深入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最终更自信、更舒展地面对这个世界，在社交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样奔腾，几万里战马嘶鸣，几万里此情无声，几万里陌上花开，几万里鸿雁归来，几万里风雨峥嵘，几万里梦游归程。
这段时间电视剧《太平年》在央视一套热播，收获了广泛好评。它不仅打破了历史剧使用古诗词的惯常套路，让古诗词不再只是点缀画面的京剧，还让诗词真正为人物开口说话，成为了人物命运的底色。剧中的每一次吟诵都和角色的命运、乱世的抉择紧紧咬合在一起。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跟随影视剧《太平年》，聊聊古诗词如何撑起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剧。
在当下历史剧创作中，古典诗词的运用常陷入双重误区，有些沦为附庸风雅的视觉点缀，有些成为强行拔高主题的空洞旁白。然而近期热播的影视剧《太平年》则突破桎梏，将诗词从叙述的配角变为核心骨架，让古典诗词与五代十国的历史叙事、人物弧光与主题表达深度融合，不仅成就了它的艺术高度，更为国产历史剧的文化表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范式。
电视剧《太平年》以五代十国乱世为背景，讲述了吴越王钱弘处不忍百姓受苦，顺应北宋统一大势，主动纳土归宋，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乱，安定天下的故事。这部剧虽然以乱世为叙事背景，但故事的开篇并没有直接堆砌战争场面和旁白，而是借助诗词这一精准表达，锚定乱世语境，勾勒出时代的精神底色。
全剧开篇引用了唐诗《秦妇吟》中的诗句，六军门外已将师，百万人家无一户，以沉雄有力的笔触奠定了全剧悲天悯人的基调。这首刻画唐末战乱的史诗，直面呈现出战火屠戮、生灵涂炭的乱世景象，而影视剧《太平年》正是借唐末之伤映照时代之痛，向观众传递出乱世之中人命如草芥、安稳成奢望的残酷现实。这不仅为钱弘处以苍生为念的成长轨迹筑牢了坚实的时代逻辑，也让追求太平的叙事核心从一开始就扎根于血泪与苦难之中，使全剧悲悯底色愈加深沉真切。
同样，在影视剧《太平年》的第35集，李煜登场时吟诵的词《玉楼春·晚妆初了鸣鸡雪》，也以极尽华艳词笔写尽了当时的繁华。文词之盛与国运渐衰的强烈反差，不用刻意渲染便道出了繁华易碎的历史隐喻，与后续李煜的悲剧命运与五代乱世的整体走向形成呼应。这时李煜的诗词便超越了美文引用的范畴，成为时代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他以诗词的凝练替代影像的冗杂，让冰冷的历史事件转化为有气韵的精神现场，达到以诗正史的艺术效果。
除此之外，《太平年》颇具巧思的创作还在于构建了以诗识人、以词见心的人物塑造体系。剧中每一句诗词的引用都是人物性格、命运与选择的一张张精神名片，这种塑造的精准性体现在诗词与人物恰到好处的契合。剧中反派人物程昭月自焚前接连嘶吼诗人皇朝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我花开时百花杀》，不用赘述更多台词，就将一位不甘平庸的野心家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人物的灵魂写照。
而贯穿全剧的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更是点睛之笔。这句话出自吴越王钱镠写给王妃的信，在剧中多处出现。例如钱弘处上汴梁时提到，家翁先武速往有训， 待陌上花开之时，可缓缓归矣。这句诗跳出了儿女情长，成了前世家族以民为本、止戈为太平的政治情怀象征。后来苏轼为此写的诗《陌上花三首》更是给了这句词最温柔的精神注脚。可以说，诗词在剧中不再是解释人物的工具，而是定义人物的内核。它不直接诉说命运，却仿佛早已暗示结局；不刻意刻画性格，却尽显灵魂底色。
其实影视剧《太平年》之所以能把诗词用得这么到位，关键在于它守住了三重准则。第一是语境精准，每一处诗词引用都有权威出处，贴合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绝不为了用诗而用诗。第二是表达落地，诗词不是飘在字幕上的旁白，而是化作人物的自然语言和行为选择，让文化表达扎根于剧情。第三则是考据严谨，不曲解、不篡改、不杜撰，对诗词的出处、意境、创作背景都做了严格把关，守住了历史剧应有的文化底线。
说到底，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堆砌多少古典诗词，而在于如何让诗词真正活在剧情里，立在人物中，留在观众心上。电视剧《太平年》热播证明，一部好的历史剧绝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复刻，也不是文化元素的生硬拼接，而是应该以严谨考据为前提，以文学艺术为载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影像中焕发新生。这种以诗注史、以词立心的创作方式，为国产历史剧的文化表达开辟了新境界，也让古典诗词在当下的传播有了可参照的样本。今天是2026年3月5日，我们迎来了第63个雷锋纪念日。60余载光阴荏苒，世事变迁，但雷锋这个名字所代表的爱岗敬业、助人为乐、甘于奉献的精神内核，却如同陈年佳酿，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芬芳。它不仅属于那个火红的年代，更与新时代青年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如同一座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今天的师大之声，就让我们一同探寻雷锋精神永不褪色的精神力量，如何在校园里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三月的春风带着泥土的芬芳与草木的清新，悄然拂过师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图书馆的穹顶，当林荫道上传来学子们匆匆的脚步声，一个闪亮的名字总会在此时被我们深情忆起，他就是雷锋。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正式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如同一道春雷响彻神州大地。从此每年的这一天被确立为学雷锋纪念日，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从此镌刻在亿万人民心中。
雷锋这位年仅22岁的共产党员，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出身贫苦，在旧社会历经磨难，是新中国给了他新生。他将对党的感恩、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化作无穷的工作热情和助人动力，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留下了不少助人为乐的经典事迹。
提起雷锋的姓名，那些看似平凡却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故事便如画卷般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还记得他偷偷给战友生病的父亲寄去20元钱，那几乎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津贴。还有当战友家中遇困时，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却从不留名。雷锋在工地帮忙推砖，在车站帮旅客倒水，在列车上擦地板、擦玻璃，为老人找座位。他随身携带的节约箱里收集着一个个废弃的螺丝钉、牙膏皮，
那是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的信念。
雷锋还在日记中写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些质朴的话语和行动构筑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告诉我们伟大源于平凡，崇高寓于点滴。
雷锋纪念日的设立不仅是对一位英雄战士的深切缅怀，更是对一种崇高精神的庄严宣告。它宣告着一个时代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宣告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产主义光辉思想相结合的伟大力量。这份精神遗产历经63载传承，已经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激励一代中国人奋发向上的宝贵财富。
时光飞逝，我们步入了崭新的时代，而雷锋精神却从来没有消失。它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波澜。在我们的校园里，雷锋精神正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它的时代内涵。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校园，随机采访了几位同学。我们想听听，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心中的雷锋精神，会选择哪一个词，为什么？
我会选择用坚守形容它，就像每天清晨叫醒室友别迟到，或者实验失败后依旧坚持调试数据。这种对自己岗位的负责就是雷锋的钉子精神。
我觉得是温暖，是室友帮你带饭的默契，是雨天陌生人替来的那把伞。雷锋精神就是校园里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
像社团骨干熬夜办活动，运动员带伤参赛，这种积极的生命状态本身就是感染他人的正能量。
谢谢同学们的分享。听完大家心中的雷锋精神，我们发现每个人对他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有人说是奉献，有人说是坚守，有人说是温暖，这些词语其实都来自我们内心对美好的向往。但雷锋精神的动人之处从来不止于概念，更在于那些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瞬间。所以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想请大家回忆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感受到雷锋精神的瞬间呢？
有天刷卡时余额不足，打饭阿姨说没事儿，你坚持明天再补。第二天我去补刷，她早忘了这事儿。这份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让我感动了很久。
大四学长离校前把一箱考研笔记放在楼道口，贴了张条需要自取，祝上岸。那箱书被一本本领走，知识和善意就这样一届届传下去。
期末考进考场的时候，发现笔袋落在教室了，急得直冒汗。前面排队的同学回头递过来一支中性笔，说我有多带的先用着，考完还没来得及还，就再也没见过那个人了。
听到这些真实的故事，我们更能感受到雷锋精神从未远离，它就在每一次的伸手相助里，每一次温暖微笑中。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问大家，作为一名师大学子，我们可以怎样践行雷锋精神，让雷锋精神真正融入我们的日常呢？
我觉得新时代的雷锋精神，首先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作为一名学生，刻苦钻研，努力学习，就是爱岗敬业的体现。同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用所学知识回馈社会。
在我看来，雷锋精神是网络空间里的清朗之风，是不传谣不信谣，是用理性的声音和积极的能量去影响他人，做网络世界的热心人。
当我们走进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就深刻体会到甘于奉献的快乐。这不仅是付出，更是收获。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就是将个人的小我融入国家的大我，在服务他人中实现自我价值。这些来自同窗的声音生动诠释了雷锋精神在当下的传承与创新。
听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不禁思考，雷锋精神在新时代其实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它可以是实验室里刻苦的钻研，为了一个数据反复验证的严谨；它可以是支教路上翻山越岭的坚持，为乡村孩子点亮知识的烛光； 它也可以是网络空间里的清朗之风，用理性的声音和积极的能量去影响他人。正如一位同学所说，这不仅是付出，更是收获。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就是将个人的小我融入国家的大我，在服务他人中实现自我价值，在奉献社会中找到人生方向。
雷锋曾说，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同学们，雷锋精神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在我们每一次伸出的双手里。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持之以恒的善行。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三月，让我们以雷锋纪念日为契机，让雷锋精神真正融入我们的血脉，让人人学雷锋，时时做善事，成为师大校园最亮丽的风景。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小雅、依依、佳潮、双凤、香兰，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6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重来一次，也会记得爱你这天。